我的来宾叫做 Joy， 他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然后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认识。
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大概是我大三左右，
大三，
所以应该是十年，有没有？有十年咯。
呀、
在哪里认识的？怎么那么有缘？
你刚好像说跟我说补习班。
对啊，那时候为了补托福嘛。
我好像坐在你前面还是坐在你后面，我转头回去跟你借橡皮擦之类的东西。
哇，你连第一幕都记得哦。
我好像记得是这样子。
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常会穿飘逸的洋装，很有打扮的来上课，然后也蛮积极。
我大学完全没有时尚感，怎么会有飘逸的洋装这种？
我的意思是说，有那种有经过打扮的，不是穿着随便就来上课。
真的吗？
真的。然后我就记得你应该算是班上那种数一数二比较积极会发问的同学，
也仅此于如此而已啊。就
考对啊，这个胜过一切了好吗？哦、oh, OK， 哎、欸，不是，这个是影响人的一生的态度，一生的走向。
是
啊，
对啊，是。后来我们就聊天，然后聊天之后就留了联络方式，
然后就变脸书朋友，
就变脸书朋友。
你有去美国，对不对？然后、
啊、
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说真的有很密切的交集，就是说会看你的生活的照片啊、点赞啊什么什么，可是并不会真的有那么多的讯息的联络。可能要到毕业之后。然后我出国，然后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分隔两地。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偶尔我回来台湾有见面，我觉得都是在那个很少数的见面的状态下让感情更好。
喂，你也觉得哦？我也觉得耶。
人才会珍惜呀、啊、Come on，
就觉得这个女的好难约哦，要珍惜跟她相处。
谁很难约？
就很难得 遇到这个人啊。那时候欣赏你，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异国风。然后
也仅此于此。
也仅此于此。然后后来，但是你那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种，也不是那种，也不是靠洋装飘逸的那种气质，可是就是那种他这个人就是
狂野的气息。
也不是，你没有狂野，你就是那默默的安静，然后可能里面内心波涛汹涌，可是你就是气质的外貌。然后
我只能说你非常有眼光啦，因为我念师大，可是我这种痛就不是大家喜欢的样子，尤其是我可能那时候在学校稍微的风光一点点，就被一些学长姐，
我记得你是新安大师、啊嗯、
然后又比了什么师大之星啊，又参加了学校的一些表演活动啊，还干嘛的，所以就算是一个系上有一点有名的人。哎，这一集会不会红到师大去啊？anyway，
对啊，我们都靠这个干爹干妈赞助啊。
所以就因为跟师大的本身的校风稍微不太一样，那学长姐、学弟妹也是，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点，比较乖的那种。刚好我就比较不是那样，我就很爱到处碰这个碰那个，就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实际上是学长姐到底心态是什么，但就好像有点被他们。
我很喜欢你的痛调。那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念师大，我是念辅大，就会觉得说这个学校的学生好像都很爱念书，可是你当然看到你的时候会觉得你很爱念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书呆子，然后觉得好、
啊、
比较容易亲近。
嗯，
好 ，Anyway， 为什么今天想要邀请你当我来宾？是因为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让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决定，就是你当时你在美国念书回来，然后你的大概我能说一辈子吗？都跟音乐有关系。
嗯，
当然你可能在美国有工作机会，或者是已经开始建立一个小城堡了，现在叫城堡吗？城堡。但是你那时候就决定回来进入了一个工作、我就觉得啊，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想说他请得起你吗，然后就觉得再来就觉得啊，你怎么愿意就是跟美国，毕竟跟美国拿的薪水会不一样的时候，跟自由程度也会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想啊，你会想要去那边工作。然后 我说实话我第一年但半年一年的时候会觉得他会喜欢吗？他会喜欢吗？这个问题在我脑袋中。
嗯嗯。
可是你现在已经做了很久了、
啊，好像我们没有 没有真的就是去聊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想法。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应该说不是为了一件事而去从事这个工作。我先讲我之前在美国的事情，就是
你介绍一下你之前在美国的工作。
对，我那时候在美国毕业之后就开始是教音乐嘛，就是可能是去教室会有私人的学生，主要是教钢琴为主，然后还有表演。那实际上你拿这些pay很少，
对，
美国人税金又这么高，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真的换算下来生活品质并没有说到这么的好。虽然说真的你如果是要做艺术的话在那边非常的方便，很多的机会，but anyway，但是那时候签证就是一方面是到期了，然后二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想回来。反正回来好，那个时候那个刚刚过去的事情我们第二集可以再讲。好，重点就是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因为老实说我是一个喜欢尝试多方事物的人，然后我之前做的是 part time 的工作， freelancer 的工作，然后回来台湾觉得因为又看一下台湾的环境不太一样，觉得好像比较需要正职，然后我就想说哦，那试试看找找看正职的工作，然后我就找、看到 OK台北爱乐电台。当然以前小时候比较住在北部的学音乐的小朋友非常多，或者说爱乐人都有在听这个电台，然后就哇爱乐电台，然后就看他们上面有在征什么什么东西啊，有征主持人，然后他就写说就是喜欢音乐啊，然后可以表达什么什么干嘛，中英文算流利这样，我就觉得好像符合我的样子。因为我以前在当青山大使的时候就常当司仪啊，或者说做导览会接待外宾什么的，我自己又学音乐出来，我就觉得应该这个我做得起来吧，想说我就去看看啊。然后老实说啦，我觉得我的骨子里有一点爱现，所以我想主持人我想要当然后我就去啊OK， 所以反正就是他的面试过程，第一个是你要先去做纸笔的测验，那这个纸笔的内容测验内容啊就是考你对古典音乐史到底有多了解。
真的假的？
所以他就考你说，比方说 OK 这个作曲家他有什么特色，然后他的曲子是怎样，然后他三面吧我记得然后我就写我就 OK。 因为我们公司是都要老板亲自来面试所以我就老板来面试啊。
老板是所谓老板是就是说电台老板吗？
董事长，对对对，
好
对，因为我们的董事长他比较属于亲力亲为，凡事都要他来那个做的。anyway 他就来面试我们面试过程超级久，就大概讲了两三个小时，就主要都是老板来讲话，他就说我们电台怎么样，然后理想正在做的事情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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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好，然后其实没聊几句老板就是发现到我是属于那种喜欢秀的那种个性，
看得出来可是都是他在讲话
看得出来还蛮厉害的对，他其实他就是跟你讲几句话他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对，
就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个性成熟啦，发现到我其实根本也不是说一定要秀爱线，反正后来就聊了大概两三个小时，老板就说好，你从哪一天可以来上班这样，我就好，这样就好了然后反正就后来来上班。可是殊不知可能大家从外界眼光觉得哇做电台做广播可以当主持人应该还蛮厉害的吧。不过我得老实讲就是说现在啊因为媒体产业的转变嘛，就是说广播基本上它比较算是讲不好听是黄昏市场，当然你可以做黄昏产业，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转型，但 anyway 就是说我进去的做想要做主持人这一件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哇这么的光鲜亮丽跟过去一样
对，
其实我在应征这个工作之前，我有DJ 一个小时时薪多少这样？
对啊，
黄金时期真的很厉害大家有兴趣啊 ，Google 哦，
自己找哦。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当然一开始不能当主持人的，我其实是一个素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广播的训练，包含正音什么都没有。那你一进去的时候加上因为是我们公司老板的一些想法，所以你进去是做最 基层最底层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要去检查整个节目广播广告播出的流程、嗯、它排成了、嗯、什么什么、嗯、anyway、嗯、都很基层。然后直到我2018年5月开始当主持人呢，然后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是几年几月进去你记得吗？
我是2017年5月中旬，
是 OK，
然后我2018年3月开始主持节目，所以一直当到现在。那中间就是一直持续是做带状的节目啦，礼拜一到礼拜五本来是下午的时间，那现在是早上的黄金时段。
所以是几点到几点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8点到11点早上，99.7 FM。
哦，好啊，
你要用 APP 听也可以哦，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听得到。早安爱乐、哦，
早安爱乐 OK
清新感。
所以你刚刚介绍了面试经过，还要写3页的那个古典，你妈呀进不去。然后进去的工作，你刚开始在做基层，你那时候你还跟我讲说你要轮班对不对？
现在还是要轮班，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采那种排班制的，就是早班中班晚班、嗯、因为我主持节目是早上，所以最近就比较是被排到早班。
你最喜欢这个工作的什么？
我觉得其实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做古典电台啊，音乐电台跟其他电台不一样的特色就是，我们基本上大多数时间是在放音乐而不是讲话、嗯、比方说如果你去听景广 OK 他可能报路况嘛，他说别的电台是跟你聊什么是聊什么，但是我们电台就主持人讲话的部分比较少，比例比较少，那大多数是放音乐、嗯、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你通常你当然放的都是好音乐，很好听的或者是很经典音乐，然后呢你在那个主控台跟大家介绍这首曲子，好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你是实际上跟听众一起在听这首曲子、嗯、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被音乐现场感觉震撼感，你就会当下会得到一种感动、
oh.
那种其实非常奇妙，那跟你自己在家听音乐不太一样、
mm.
就是说我跟你同步一起在听这个曲子，然后当下会有所启发或者是有一些感受、
mm.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我讲话时候介绍的腔调语气啊什么什么的，我接下来要想讲什么，或者说哎、欸，你们刚听到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有没有也听到，类似像这样。
欸，那你既然放音乐跟大家听众一起听会有那个感动的时候，你会放到一半就先拭泪，就刚刚有点感动这样子，有点情绪不好。
我真的有两三次我是在听的时候就突然泛泪，因为太感人就整个很震撼两三次。可是当然因为音乐时间很长你就可以平复你的情绪啦。应该说你做任何媒体、oh. 不管是广播
对
或者说像电视主播那一些啊，你很少看到他们、oh. 我觉得啦传统上来说就是说你不会要把你的个人的情感太表露，就是你会去太影响别人的观感或者是情绪，
嗯，
好像基本教条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还是以一个比较中立的想的那个情绪去讲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觉得我快按耐不住，不是讲音乐的事情，就前几个月那个台铁不是发生事故吗？
是。
就是出轨，因为是说被那个工程车砸到嘛，然后导致出轨，然后好多人丧生。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早上的事情，
嗯，
然后马上就要接到我节目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到那个新闻，那我本来应该说我本来就已经排好了我今天要播的曲目，
对，
然后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临时抽换一首，比如说比较祈祷类比较安静的、嗯、然后这个是送给罹难者的家属或者什么、嗯、然后请大家祈祷、嗯、然后呢我在一边听那个，其实应该是我在听那一首之前我要讲话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要请大家来听这首跟大家一起祈祷、嗯、这样我讲那个时候啊我其实有点颤抖的，我因为我情绪很波动，那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oh. 那非常及时的新闻嘛、oh. 对，那我对我看到我傻眼，然后我就当下得要压下来那个情绪，
嗯，
故作镇定的去讲这个事情。真的是也有人是听到我讲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大事，这样子，
那真的是很怎么讲，要坚强，在声音大家面前，你不大家面前，大家
声
音，对，
我都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在抖，
对，
我都听得出来，对啊，
是啊。想问你，你觉得你这个歌单是老板会给你一些意见，说，哎，我喜欢听这几个古典音乐家的歌，所以你希望你比例也变高呢，还是说你所有介绍的音乐都是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你会自己设计？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超级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在电台工作比较碰到的一个两难。好，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定位就是古典音乐嘛，然后古典名曲，很多我们的听众是从25年前，因为25年前就开始剪排，这样一路听下来哦，所以基本的痛调是古典音乐。可是我个人是除了听古典乐之外，我也喜欢听别的，比方说世界音乐或者什么样的音乐，我也喜欢听。
嗯，
我又觉得说那些音乐也很好啊，时不时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有时候会插入这种音乐放给大家听，
对。
可是那个比例你就必须要拿捏，因为大多数的人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因为我们还是有做区隔，比方说大部分时间是古典音乐，那有的少数节目是做爵士乐，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节目雷光下的节目，它比较是介绍现在的音乐，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的节目定位是古典音乐，然后还是必须要是名曲，不要太放那种大家没比较没听过，好吧，那我大部分时间会去遵守，不然你会遭到客诉。我要讲一个很及时的消息，今天的消息
哦，真的吗？
对， OK， 应该说我之前哈，好，我知道我有在定位，可是呢我又觉得你不能总是都听一些你都一直在听的东西啊，你可以试试看新的啊，那些比较没有在被放的，他们有他们很有趣的地方，我想要介绍给你听。
对，
所以有时候 我会那样，然后一年多前就被人家打电话来说，你王杰的这个节目不好听，没有旋律感。
真的假的？你就是穿插那一首然后被听出来耶？
不是只有一首， 我觉得就是说我有时候会那样子，就说我的节目没有旋律、
okay.
然后我听了，我当下当然很想反驳，主管告诉我的，我当下很想要反驳、
okay.
因为我就觉得说难不成旋律好听才是一切吗？我会那样子觉得嘛、
oh.
就觉得说要应该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啊，听听看不同的音乐啊、yeah. 我会那样子想，但是我还是经过了自己的一些反省然后有调整，那实际上我现在节目状况也比较稳定，我听下来自己也觉得蛮开心。刚刚讲一个即时新闻，就是今天早上，
是
今天是端午节，
是
我今天有个主题，就是说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嘛，我们都没有龙舟比赛啊，没办法划龙舟或看龙舟比赛，那我想说 OK， 那我放一首比较激昂的跟水海水河水有关的主题
OK。
然后呢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就选了很多不管是那种古典的交响乐，或者是说、简单的钢琴的那种，我就选的超级棒。一个有一段节目破口，我是选了一些比较民族性的音乐，世界音乐。我介绍了传统的北京、
okay.
那个维京人
，OK，
海盗他们以前唱的音乐。然后我介绍了一首是蒙古的歌手，超好听，他的曲叫《九个海洋》，类似像那样。然后我就播了几首。我今天在家嘛。我有个同事在上班的啊，他传讯息跟我说今天的很好听啊，我就开心啊。过没多久他又传来一个讯息说，哎，我刚接到了客诉，有人打电话来有人打电话来说这种古代的原住民类似原住民音乐不好听，那种古典音乐，
又是同一个人，听起来是同一个人呢，怎么会是很像同一个人？
可能不是，我也不晓得、
okay.
他说那种古典音乐的优雅的才好听，然后他说难怪广告这么少。哎，广告少跟我本人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广告。
对 这位小姐先生，
我觉得听了傻眼，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应该是常年很习惯听这种古典传统名曲的西方的欧洲的古典音乐，他就很不习惯我，因为我是新上任节目时段，那原本的这个节目主持人他做了25年，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忠实听众，那我可以理解说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需要一点点适应期，
是，
那我尽量也是，我尽量有做到这个配合。
你从一个主持人25年接过来耶，
对呀、他基本上已经是本台最老的节目了、然后非常的有名气的节目跟非常有地位的主持人，所以那因为他退休了，所以我接这个节目，我已经可以预想到就是会有人对我的不适应或者对我的不喜好，但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真的是个人的风格以及喜好啦，偏好。我也知道啊，有些人会喜欢我这一种，所以也不担心。对呀、
我从小到大尝试过要学习音乐，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个性。我会当你刚刚分享音乐电台，别人会不适应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很从小到大的一个想法。当你在听一些古典音乐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是用一个同样的。你会觉得哦，那个人也懂古典音乐，也喜欢你的风格，然后你也跟他一样，你有共鸣。可是如果你没有那样共鸣之前或之后，你会觉得这个音乐这个 segment 很难懂，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完全进不去。所以我每次我当然也会有时候会转，然后爱乐，想说都是听起来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听不懂，是不是我不适合听这个电台？可是又会觉得说。如果每个人欣赏古典音乐都是用一样的同一副眼镜或同一副耳机去听的话，你会不会就被同化了，就没有那个特色了？所以我很喜欢你刚刚说你想要把你不同的风格特色带进去，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电台有一个选曲上的标准，就是首重旋律好听，因为旋律好听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吸引人抓进来、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啦，就是说啊，你今天听不管是流行歌也好，你觉得哇他唱的音乐就好好听哦，这条旋律，所以你很自然会想要继续听下去，那这可能是一个把没有在接触古典音乐的人拉进来的的例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所以就是说把人拉进来以后呢，就是开始让他去培养可能有听这种音乐，有甚至是开始喜欢上这音乐的可能。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的我们会讲解，可是你会发现到说我们跟外面啊、比方说去在学在音乐班学的东西，老师教的跟我们在电台上面讲解的方式非常不一样。我是科班出身、所以我会特别需要去小心这件事情，不能把它讲得很学术化。
OK，
你会看到在外面有很多人试着去讲音乐，讲给你听，要很学术化的，或者说你去听音乐会啊，看节目册啊，里面介绍说，哦，这个是什么几把乐器，然后这个乐器干嘛，而这个乐器又干嘛，他们做了什么曲式结构上，你看了只会觉得头昏啦。所以说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用一个可能跟你生活上有连结的，比方说一个这个作曲家做这个曲子的时候，你好，你 听起来怎么那么的澎湃，然后有力量，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内心很痛苦，因为他被人怎样怎样怎样，就是用故事去带。所以在听这些的听众们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有经历过这种经历，所以了解那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用这种故事去串接，而不是乐理理论化的去串接，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他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把这种情绪放在这音乐里面，那我来听听看，类似像这一种。
你刚刚说旋律好听， define 旋律好听这件事情
超难定义的。基本上是说你可以跟着唱
哦，
的旋律。
OK，
就很像我们流行歌啊，当然现在流行歌的风格很多元了，尤其是欧美的风格很多元。可是你回想一下我们听90年代华语金曲那时候、嗯、是不是张学友啊写的歌一放出来哦好听，对不对？
那年轻人怎么听过张学友呢？
回去给我听，没听过张学友的
我都听德华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真的流传下来，比方说我们说西洋的音乐，不是说古典音乐哦，比较近代的音乐、嗯、大家说那个西洋歌曲的黄金年代就是60 70 80、
嗯、
比方说 Beatles 之后、嗯、然后很多那种开始一定是旋律，我先不说好听好了，反正就是很容易让人跟着一直唱、嗯、
对，
很容易就记得，嗯，喜欢听，然后会反复唱，
嗯，
主要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边你的问题用这个定义来讲会比较好。
OK、嗯、这样子我知道，因为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人，觉得、哦、什么叫做旋律好听。我们常常，我人生也常常去想要去尝试去进那个门，然后听那个古典音乐，是进去之后好像不太懂，又出来，又进去又出来这样子。我会觉得你又说你是科班出身，然后 你再用个比较能轻易被理解的方式去解读音乐，让大家去理解跟欣赏，你会觉得因为你要把它，我可以说大众化吗，就是这样的解读变得大众化之后，你会觉得会不会失真？
哎，你这问题非常好，大众化、
啊、怎么那么优秀，
这个是一个真的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我的另外、嗯、我的这个问题的另外的角度是，当你想想看，你现在想你 visualize 你现在在一个演奏会上，你在上面演出的人，你对你的演绎，你对音乐的解读是一个表现，一个表现。但是坐在下面的人听，他们或许完全不会碰音乐，但他们听的感觉跟他们解读又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在台上的人走下台，站在大家听众面前去解读，哎，这个音乐这样听的话，那你会觉得有点点有没有 disconnect 的地方，或者是说失真，或者是你会觉得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他们去欣赏，或许就是刚刚一些客诉的人会说，哎，你讲什么啊，这不是我想法，就这不是我听的啊、嗯、对啊、嗯，
我会从几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嗯、因为我们放的古典音乐当中有很多是没有歌词，
嗯，
一旦今天是变成歌曲化有歌词的时候，那它基本上被定型、嗯、就是说你知道这首音乐它就是很明确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嘛？
对。
那假设今天是在一个没有歌词的状态下的音乐的话，先讲第一点，就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尽量的中性中立的去讲，比方说它听起来是一个活泼的音乐，那我可能就讲一个比较活泼很中性的形容词嘛、嗯、不，你比较不会去反对的形容词。
对，
再来讲客观事实，
嗯，
就是说可能这个就像我说的，作曲家他当年在做这首曲子他碰到了什么东西、
嗯、
就是讲客观已存在的事实，这样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因为它没有歌词，所以可以被解读或者说套到我们生活上的，
嗯，
就是可以有好多个面向。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我提假设我们今天在一个你走在就是你刚刚下班你很累了，但是你今天决定走路下班、嗯、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呢，诶，你突然抬头看一下天空，你发现到夕阳就从空中这样缓缓的落下来的时候，那感觉你当下可能会想起这个旋律，会有这个音乐跑出来，
嗯，
所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诶，我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放给你听听看。可是下一次当我要讲其他的情境的时候，我一样可以用这首曲子去放啊，所以它有可以很多情境，就是说，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当主持人的话，你要去多看大家平常在做什么，或者说都去观察去感受你平常的感受，你在生活中、啊、诶，一早诶，你推开了窗户，推开你走到阳台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要准备去上班之前、嗯、你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多这种细节其实都可以跟音乐的感觉去结合，
嗯，
所以就是说一首音乐它可以有被很多拿来去解释去导聆的角度，
因为你是需要去解释这样子的情境。我刚刚突然想到，你觉得你会是一个因为音乐你变成一个很 mindful 的人吗？
是， 会，应该说除了音乐之外，除了音乐之外，当主持也是变成一个很 mindful 的人。
对啊，
你会要去想很多面向啦。而且应该说，当主持人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说，你永远必须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是，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在台上跟你在台下的 mindful 的感觉会不一样吗？因为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只是表演，你不需要 mindful 啊，你只是展现你自己。
对，非常不一样。
哦，
你在表演，你在表达的，你在表演的时候，你表达的是你个人的想法，
对，
你个人的主观的意识，你想要传达的讯息。那今天是在这种大众传播的话，那我虽然我不是念大众传播系的，但是慢慢可以感觉到说，你当主持人，你透露出来的东西，你今天听众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可能几万几十万，各种人都有，比你聪明厉害的非常多，从来没接触过音乐的也非常多，所以你必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你讲的话是不是你在好像卖弄学问，其实人家根本就了解，或者是你根本就讲不对，或者是说你在讲的事情就是人家没那个底子，你听不懂，所以你就要必须是站在很比较广泛的立场去思考对方的处境，或者说今天谁已经很惨了，他正在过一个很不好的生活，然后你一直硬逼他要去cheerful cheerful， 你有时候要去关心他一下。
是是是，那你已经做这个工作做了3年4年了吧？对，你觉得你最大，从我们现在回想起时光机回想到是你最刚刚进入这公司，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感，就第一个 moment， 第一次这么有好有成就感的那个 moment 是什么时候？除了当然你被 promo 当成主持人之外啦，就是另外一个成就感是什么？
我得老实讲，就是说现在我比较没办法接收到观众给我的回馈是什么，不管是可能因为公司制度还怎么样，但是我基本上好像不太知道观众对我有什么样的好的或坏的意见。但是有时候啦，少数时候知道说，哎，有人反应，这首曲子好好听什么的。
Okay.
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很小，虽然说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自己很开心，觉得好像自己做对一件事情。虽然说看到对方大家的反馈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有时候看到他们觉得心情因此觉得愉快，或者说让自己好像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啦。
也是
对啊，我其实就只是在做的，只是说我们有一这样很好的音乐，我分享给你，然后能让你觉得今天幸福一点，现在开心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成就。或者说如果更大的成就是从此今天你开始时不时的会听一下古典音乐，或者时不时的会再更多接触音乐，我这样讲好了，了解更多，或者觉得我觉得是这样，我希望说如果像我这种风格比较多元的话，你能透过我介绍给你多元的音乐，然后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能够再更 open minded， 我觉得这也很棒。或者就你心，就是你有可能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我都觉得很好，我没有改变你，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能今天因为这样子稍微的打开自己的心胸，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事。
你几岁开始学音乐的啊？
4岁。
那你是被要求呢，还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生长的环境它算是一个教会的环境，就是那边有教会，然后连旁边那个台安医院它也是这个教会成立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社区跟教会有关，那你常常就会在社区里面听到有人在演奏乐器，那个很自然，因为教堂里面常常会需要音乐演奏，
是，
所以就是说你常常听到音乐。然后好像是说我妈有一次问我你要不要学钢琴，因为我们那里就住了一个钢琴老师，你就每天会听到琴声很自然啊，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就学了。但是我中间有快要放弃个，
真的假的？为什么？因为跟不上吗，还是干嘛的？
也不是比较明显的两次，第一次是考高中，那时候考上很好的学校，然后我妈会说她自问我的哦，她说不然你要不要去当医生或律师
什么
因为那个学校 OK 我高中是念附中嘛，附中音乐班，但是我有考上另外一间好学校，然后我妈就说不然你要不要去考虑念另外一个学校啊，可以当医生。
没有办法想象你当医生，
是很传统，
没有办法想象你耶。
对啊，很传统的想法，可是我那时候脑袋想一下想那、也不错啊，我觉得生物国中有学生物嘛，那我觉得生物挺有趣的啊，然后当律师也不错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像自己觉得好像可以 hold 来，但想了想觉得好像音乐还是比较有趣。
这件事情我竟然过了10年才知道这个故事，而且我没有办法想让你当老医生，如果想医生我那个很不舒服我不想开刀，说好吧那就算了，我就会觉得你就那好吧就算了，就很心软。
反正也是绝对不可能当外科医生的啦，因为我手工艺很差，我连国中连那个家政啊要做便当袋我明明就已经画好了画好线了，然后我只是要做的是就沿着那个线把它缝起来、然后到最后就歪歪扭扭然后你知道吗，后来就不做了，我就放弃那个便当袋，所以我绝对不能做外科医生anyway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但是我缝的技巧非常差，然后还爆满，有没有
就我可能只能在旁边发号施令这样。
对，
然后第二次要放弃是那时候大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对服装设计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去申请了实践。然后呢就你第一个阶段过了以后，你要拿那个通知书什么的给你给你家长签名啊。
哦，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把那个通知书然后就拿给我妈，然后我妈看了一眼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俗啦，我就没事。
你是这样子哦？
对啊，
我也有这个故事耶，那下次再讲我。
对啊，不过也觉得还好了，我后来没有去念，我手工那么差的人的缝一件衣服要缝三天
就是
自己想太美想太美了吗？人各有所长啦。
那你是除了这个工作之外你还有做其他的工作对不对？你现在快罗列出来罗列出来，你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个人虽然身为你的好朋友还不知道原因，想说明就人在我已经人在台湾要约个时间，说没有时间，然后说明就下班时间啦，不是说七点下班啦，说不行我今天晚上没空，然后说在干什么啊忙什么啊就很难约。
好，我现在工作是那个钢琴老师，前一阵子也有在教探戈。钢琴老师就是说除了有在教室教以外，我有到音乐班去教，
是
那这个就是固定一个礼拜或好几个学生这样子。再来就是教探戈，我在就是阿根廷探戈，然后我是在教室，之前有一阵子最近停课，然后之前一阵子就是会教舞蹈课程嘛，
是
搭配另外一个男老师教，
是
有时候会有音乐的讲座，所以我也会需要讲解探戈音乐的讲座，然后有时候要 DJ， 所以舞会的 DJ， 所以我也会当 DJ， 把自己弄得非常忙。
你这个人好忙然后这个老师兼 DJ 兼主持人说他一天睡不到四五个小时，我就什么意思？
那是最近啦，没平常没那么夸张，但是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是真的很忙，因为是说除了工作当下你有一些工作是需要前置作业的吗？
是啊当然啊。可是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一件事情是，我记得你当时回来台湾然后开始做爱乐的工作，然后还是忙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我连吃个午饭还要到你公司来跟你吃午饭的时候，我心想说你就我就那时候好像有坐下来问你说你这些做额外的事情是有 get paid 的吗？他说有一些有一些没有，我想说呀、有一些没有你还愿意做，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有点震撼，但是觉得你是真的爱这些事情。
我是那一种我喜欢的话我就会去做，然后我就会持续的去给他做，不管多辛苦我还是会做。我觉得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工作狂的一个特征，但是我就是喜欢去做事情。
而且你是一个不计较
对，
因为有些人会做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件事情可以帮他开另外五道门，但是你做这件事情是单纯你想做那件事情。
我其实不敢这样说，全然都是因为喜好，没有。
对，
我的确有时候也会去考虑说，我做这件事情对后面有没有什么帮助。
是，
可是我去想这件事情，不是说单纯想个人，我除了想会不会为我之后再开启什么门，想这个之外，也想会不会有人真的需要这个。
嗯，
然后我都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长才，刚好大家有需要的话，为什么不做呢？就当我自己做的开心，大家也开心，那不是很好吗？就去做啊。
也是啊，
对，但是我的确是真的比较少计较。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我是觉得啦，虽然有时候 说做得很辛苦，没有 paid， 你没有这些实际上的金钱的利益，但是自己能够成长的非常多。
是，
对啊，简单来讲，这个像电台这个工作，我没有接触过主持的训练，想法也要跳脱以前科班的模式，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得讲，我现在的音乐知识是以前在学校学的好几倍以上。
嗯，
这些都是因为我愿意做这些事情，额外的事情而得来的。
嗯，
我愿意对我的工作负责，愿意对我的听众、对电台负责，然后产生了这些结果。
嗯，你是我人生斜杠的启发人之，然后你就斜杠成这样。你有没有对于一些，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有个想法，就觉得啊，学音乐的人好像就是学音乐当老师而已。你会因为你已经跨了那个跨栏而体验到不同的面向的现在的你，会建议一些在音乐路上还在学音乐的人，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较只居比较留在音乐这部分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们常讲感情，如果你被某一个人抛弃，你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
是啊，
这句话
是啊，
一样的道理。我们拿到这边来讲，就是说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美妙的事情，音乐它不只是音乐，之所以会有音乐，是因为写曲子的人从以前到现在都好，都是把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事情写下来，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事情，他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所以音乐是跟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关的，跟人有关，跟大自然有关，跟什么都有关。所以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于自己要能够可以去接纳任何事情的发生。
嗯，
因为这么讲，就是当然你除了学音乐，我得先讲好，就学音乐的人来讲，你不能只有弹琴，你不能只有拉琴，你必须去看很多的书，看很多的电影，去参加很多其他的活动，你才真的了解说，哦，原来另外一个人是这样想的，那样子的人是这样子过的，是这样子，才会让你的音乐听起来更丰富。我是站在学音乐的人角度去想，那就另外一件事情对你好的，实际上来说啦，因为现在那个僧多粥少，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当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再靠只教琴来生活的话，那你要怎么办？所以我会觉得说提前为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天涯何处无芳草，然后你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闯闯看，
是
maybe 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启发，你可以除了喜欢音乐，你也喜欢干嘛去做别的事情啊，我觉得这都很好。对呀、啊。没有，这些事情是没有冲突的。
你那时候去学跳探戈这件事情，我说实话有点惊讶，后来知道你去学跳探戈几个月之后，觉得这件事好像有点合理，然后后来刚刚听到你变成老师，我觉得这件事太合理。我只是一个疑问，或许你可以 verify 我这个想法，因为你懂音乐，你感受音乐，所以你帮你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当你就是抱着你的舞伴的时候，你更能去感受而去表达出那个舞态吗？
嗯，对，因为探戈音乐，我讲阿根廷探戈，它跟那个英国的探戈那种标准舞探戈不太一样，它非常的注重音乐情感的表达，它跟音乐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平常我们听音乐觉得好听，对不对？或者说你有能力你在乐器上把它表达出来，这也很好。那再来，我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用我自己的身体很自然的去抒发我在音乐里面得到的情感，这种快乐的或者是说你悲伤的，你过去的一些痛苦创伤，你都可以直接当下立即用你的身体表达出来，这个很棒啊。
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因为我个人也爱跳舞，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舞蹈教室，但是我后来发现舞蹈这件事情用身体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情感更深沉，
因为我觉得用身体去动作是很人类很直觉的事情，我要这个我就去拿呀，这很直觉的事情啊。所以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它会活化你的脑细胞啊，会活化你的、
yes.
对不对？很多啊，所以就是说它是一连串神经的那个活化的过程。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好。 我想要帮广大的学生爸爸妈妈来问这个问题，请问要去哪里找到老师？然后以老师你接受的学生年纪是几岁？你的教学方法是什么呢？要怎么样去成为你的学生？
我的教学方法，因为我们以前是科班，所以大概都有一个系统上来，或一个理论或者教学系统。
对，
那我个人是我喜欢因材施教、
okay.
就是说我会有一个基本的可能教材或系统，大概学了这个以后要学那个再学这个这样子、但是我会根据如果说今天这个学生他的个性是这样，有的学生比较好学，有的学生比较害羞，那有的学生比较好动，那你要怎么办？或者说今天这个学生他对于节奏感抓得比较好，比较懂、那有的人呢是对于旋律的感觉感受性比较强，那所以那你要怎么去补强他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的教学方法是这样啦，就是说因材施教，你喜欢什么，你比较欠缺什么，我会从这两个重点去教。
哎、那你是问小孩子还是问爸爸妈妈？你这样子这问题很奇妙啊，就是如果小孩子只有四岁还五岁，他也不知道说他喜欢
老师的观察呀，我自己的观察呀。
哦，
就是说他偏好，因为有的小孩就可能他比较喜欢动画的歌嘛，
对、
有的小孩比较喜欢流行歌嘛，都或者说有的小孩比如说如果是弹古典乐，小孩比较喜欢那种一直要动一直要动就是一直动一直动的那一种、你就会发现到你喜欢这个好啊，我给你一些甜头，但是该补强的还是得补强哦。就我会希望他是说一个比较全面的音乐的训练啦，
是，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要让他弹得快乐。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例子都是说小时候有学琴，后来可能因为要升学就放弃了，
对、
或者说小时候老师太严格太凶放弃了，很多这种例子、那我不希望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当然
我会希望的是说即使你很忙，但是可能技巧虽然没有那么好，技巧不重要，重点是你喜欢弹，你会想弹。
对也好，那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要 recap。
好，如果说是在台北，就是说台湾北部的地区的话，你可以直接收音机打开 FM99.7 台北爱乐电台，但是如果你不是住在台北北部的话，那你可以用 APP 叫做乐997，音乐的乐997。那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发展就是网络平台收听的部分，所以可能再过一阵子你除了用 APP 以外，你也可以直接打开网页来听。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10点是早安爱乐，然后10点到11点是另外一个节目，也是我主持的，叫做 Another Story，比较偏音乐小百科类型。
喜欢王老师音乐，想要更加入王老师探索音乐的世界，请在这个时间收听。
对啊，谢谢大家。那如果说有什么意见呢，或是感想心得好不好，都可以跟我说。
好啊，
或是直接上那个爱乐的脸书专页，或者说跟 Janice 说Janice 会直接告诉我。
我们自己有一个 IG， 然后我们留下老师，请要私招老师将家教，或是私老师小讯息小盒子讯息要点歌，或者是要私老师当 DJ， 要私老师当自己私人节目主持人，或是私老师当 Tango 的老师。
天哪，真的好多哦！
你现在就是他，
真的耶。
我都会留在节目下面，请自己去找老师。
真的是一个累死自己的节奏。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拜拜，
拜。